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上一次所讲的，从神与以色列人这个角度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到第七章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说过，读圣经有很多的角度，你如果从这个角度读不通，或者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不妨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读。神固然是独行其事的神，也是永恒不变的神，虽然他行的事情很奇妙，但是他做事的方法呢，又总是有一定的轨迹，能够让我们去明白，去摸索。比如说吧，他所做的事情往往跟地点有关。到目前为止，他在全宇宙做工的中心是什么地方？是地球。在地球上做工的中心是什么地方？是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以前呢，是什么地方？这个就比较不容易答了。是不是有地方呢？确实是有地方。你看创世纪，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往，有几个地点就不断的重复的在出现。事件、伯特利、别是巴、希伯伦，是不是？再往后呢，埃及是个地点，旷野是个地点，迦南地更是个地点。进了迦南地之后，也有许多的地点。不过这些地点呢，弟兄姐妹往往没有花很多的功夫去明白它。所谓神看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这里你可以说，同一个地方一千年以前所发生的事和昨天所发生的事，那个意义是不中断的，是连贯的，是前后相呼应的，在神看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些地点以及在那里所发生的事情上来明白神的心意。从约书亚领以色列的百姓过河，一直到大卫在耶路撒冷建国为止，这一段历史你可以把它总称为士师时期。因为约书亚算是以色列的头一个士师，而撒母耳呢算是最后一个士师。读士师时期的历史有一个办法，就是从地点上来读。前几次我们谈到两个地点，一个是示罗，一个是以便以谢。示罗是以色列人跟着约书亚制服了迦南地之后设立会幕的地方。在约书亚记十八章，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约书亚在那里要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打发三个人出去走遍迦南地，划明了地势，回到示罗耶和华的帐幕面前，约书亚要为他们分地。帐幕代表了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工作的中心，是他与百姓所立的约，是神的荣耀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分地代表了以色列人的信心、征战与服事。所以你可以说，示罗是约书亚把这个侍奉神的棒子往下交的一个地点。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如果在这一些的事情上出了错，神要审判他们，你认为神会在哪里审判？神会在示罗审判他们，对不对？审判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一个新的地名，叫做以便以谢。神在示罗的审判多么可怕，像诗篇七十八篇所说的，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不过你不要怕，他的怒气转眼之间。以便以谢的恩典呢，对撒母耳来讲却是一生之久，是长时间慢慢慢慢他领着以色列百姓去明白的。哦，原来神到如今都仍然还有那个帮助我们的意思，他也真是我们的帮助。只要我们回到他的面前，重新找到与他来往的道路，就可以经历到这个帮助。但士师记的工作不止这两个地点。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开始打仗是从耶利哥开始打，那请问约书亚最后打仗是打到什么地方为止呢？这个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你得看约书亚记十一章。 第十节，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前面呢，约书亚击杀四王五王，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这四王五王固然厉害，还有一个势力更大的就是夏所王。十一章说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其他许多的王，这些王啊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诸王会合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与夏所王的战役就是约书亚征战的终点，他追赶夏所王追赶到什么地方呢？第八节，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这是神与约书亚一同征战的结束点，却不是神心意的结束点。因为那个时候，第十三章一节，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头一个就是非利士人的全境，也就是在撒母耳记约柜被掳之后去毁坏的非利士人的城。约柜虽然被掳，但是他又回来了，这下表示神并没有离弃以色列人的意思，反而是说那个未得之地神自己先出去征战，而且得胜了。他停在山上二十年，好像在等候他的子民，问他们说，你们愿不愿意接着约书亚当年的棒子继续往前去得那未得之地呢？在这以前，士师记的结尾，以色列人任意而行，也是以米斯巴为代表。为总结，士师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出来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经起誓，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二十一章第八节，彼此问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那些话听着很冠冕堂皇啊，其实只是代表以色列人多么不认识神，多么任意而行，偏离神心意而已。因为他们所说的到耶和华面前来，不过是在一个利未人的污秽上罪上加罪，并且弟兄相残，又在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节期面前胡作非为。约书亚的征战停在米斯巴，以色列人却在米斯巴就迷失了，这一迷失就迷失了三四百年。所以你看，撒母耳把以色列人招聚在米斯巴，这里边有没有很深刻的意思啊？当然有。为什么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当日进食，二话没有就直接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相信和在以斯巴从前所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有相当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我们，不单是因为这一代的人，显然他们服侍了外邦的神和亚斯他路，没有一心归顺耶和华，从历史上来讲更是承认了他们列祖的罪孽。那许多时候神的百姓还不明白啊，神的敌人清楚得很。以色列百姓在米斯巴聚集，非利士人马上知道要打仗，撒母耳献全身的反击，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反击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当神的百姓在属灵的事上有转机的时候，仇敌是一定起来攻击的。另一方面，这实在是接续着当年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击杀夏所人，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那一段的历史而写的。所以你看，这个米斯巴的战争对于神和以色列人中间呢，有许多的意义藏在里边，不单是神与他的百姓恢复了关系，也是神领着他的百姓 接续约书亚的征战又往前跨了一步。难怪撒母耳要说，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好了，这下你把示罗、米斯巴、以便以谢三个地名合在一起，它就成了一个圆圈，你就会对这一个阶段整个的历史以及神在其中的心意，对我们要说的话都有比较全盘的认识。但单单这样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因为这一段的记载里至少还有两个地名值得我们去明白，一个是博士麦，一个是基列耶林。博士麦的意义比较容易懂，当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以色列境的时候，他们把约柜和所送的礼物都放在牛车上，然后撒上第六章十二节说，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那我们得问了，从非利士人的地出来，可以向左可以向右，为什么直行到博士麦去呢？这是牛的带领还是神的带领啊？当然是神的带领。那神为什么要在以色列诸城中选定了博士麦，把他的约柜送回去呢？这你就得回头去查一查博士麦这个城的渊源了。这个城记载在约书亚记第21章16节，里面说到博士麦和属城的郊野从犹大支派的产业里面被拿出来，连同赐给加勒的产业、希伯伦的产业一起给了利未族。那还不是普通的利未族，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利未族，给他们为产业。这样你就知道约柜回来为什么不到别的城，偏偏到博士麦呢？那因为博士麦是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利未人的诚意，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处置他，擅观耶和华的约柜就被击杀了。是不是神在乱发脾气啊？不是，他是继续在审判以利家，在借着审判利未人来审判以色列人，因为这些利未人在神的面前要担当一切以色列众百姓干犯圣所的罪。于是博士麦人就哭了，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谁能在他面前势力啊？本来应该就是你们这些博士麦的人在圣洁的耶和华面前势力。神不是不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与他同行，与他同工。这真是服侍主的人极大的悲哀。这时候谁下来了？基列耶林人下来了。基列耶林人又是谁呢？那是犹大支派的人。不但是犹大支派的人，而且最终的犹太人是从户尔出来的。户尔是谁呢？你去看历代志上第二章就知道。第二章二十节说，户尔生乌利，乌利生比撒列。比撒列是谁啊？比撒列就是当年制作约柜的人，耶和华提了名招他。所以基列耶林的人为什么这么勇敢？他们为什么能够把约柜扛回到自己的家里而不害怕？简单的说，一方面这一次神的审判是对着利未支派而来的，另一方面呢，想当年呢，我们的祖先比撒列就是神指名来制作约柜的人，所以他们当然比别人更有胆量。约柜既然离弃了示罗的帐幕，那基列耶林人也是理所当然的看守者。从预表的意义上就更清楚了，你如果翻地图，博士麦到基列耶林是往东走，再走相当的距离就到了伯利恒，就到了耶路撒冷了。神的约柜这下子出了利未支派的手，进入犹大支派，为将要来的君王和弥赛亚做预备。这应当是这段典故后边所隐藏的最重要的神的心意。读完了这几个地点，应该对于我们从这几章圣经里面所得到的见解和启示有所帮助。 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段话或许可以用来形容以色列家那接近20年之间的心情。我们以为神离弃了我们，不要我们了，可是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依旧在审判我们，我们依旧不知道怎么办。他要是去找了别族的人，不再做以色列的神，那也好办，至少我们明白这整个事情是什么意义。可是偏偏他出去败坏了非利士人，现在呢停在山上，显明我们的不是，我们和我们祖先自从约书亚的日子以来所犯的一切罪恶，通通被摆在这个示罗事件的面前，我们无处可躲，我们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的罪孽，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确确实实在你的震怒之下。你想以色列人还敢放肆吗？这就好像当年以色列的儿子们到了约瑟的面前，谁也不敢再说放肆的话，做放肆的事情。那是一个拯救，是一个管教，是一个启示，也是一个带领。为什么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为什么？因为这时候的神已经不是隔着至圣所的幔子，人一年一次带着祭物，让大祭司带着血进去，就能够把神打发掉，我们就能把他忘掉，让我们继续过日子吧，那样的神了。神出了他的圣所，光照了以色列人，加上先知撒母耳的教训，使他们知道需要悔改，我们得罪耶和华了。这时候撒母耳就要带他们走一条恢复的路。这个恢复的路首先就是要他们一心专心的把自己归给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是不是从这个一心归向耶和华的呼召，直到他们在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中间有许多带着顺序的动词，就是神恢复他子民所必经的步骤。比如第二节倾向耶和华，第三节一心归顺耶和华，要把外邦神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第五节众人要聚集，要祷告，要禁食，要认罪，撒母耳要献祭，要呼求，神就应允，发雷声，百姓一定要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我们就不仔细去讲了，这段话相信对于今天的教会以及今天神的子民应该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其中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第六章第七章这两段圣经里面，以色列人所遭遇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不错啊，我们是亚伦的后人，约柜被掳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可是现在约柜出去了7个月，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我们就尽我们的本分吧。又到了收割的时候，这个城是我们的，属城的郊野也是我们的，大家都在外面低着头割麦子，正割着忽然看见约柜来了。你准备好了吗？你知道怎么办吗？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把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很开心呢，好像神也悦纳他们的作为。再往下呢，哎呀，我们该干什么呢？不知道怎么办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到了5万人，突然神开始击杀他们。 弟兄姐妹，祭司的口中应当长存知识。我们需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能光顾着眼前的，也不能想说我算什么。亚伦家的利未人就有13座城，整个利未支派有48座城。约柜的情况，我们祭司的情况，今天到底应该怎么样往前走，不关我的事，我是个小弟兄，我们是个小团契，小教会。我跟你说，说不定哪一天你正在收割麦子的时候，约柜就来了。耶稣基督的儿女，亚伦的子孙，主用生命与平安与我们立过约的利未人呐、你若承接不下来，你若不知道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来侍奉他，他若不成为你补赎神的机会，就要成为你的定罪与审判。在旧约的最后，马拉基书第二章，神这样对我们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得律法，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博士麦的前居之见，实在应当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末世的时候好好的警醒起来。第七章的事件也是一样，撒母耳使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他们在神的面前也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在那里认罪，在那里悔改，刚刚开始走归向耶和华的路，才走了这么一步，非利士人就已经聚集了。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已经开始攻打了。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他们没有心理预备啊。第七节，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惧怕归惧怕，没有装备好归没有装备好。耶和华在天上的雷声一发，你就得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你不能说，主啊，我没有预备好，主啊，我算什么，我弄不清楚你有没有在呼召我，你是不是在对我说话。弟兄姐妹，读读圣经蛮有意思，读出一些亮光来你也很开心，用在自己身上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征战，怎么样一个合场，是何等的机会，不用别人来和我们讲，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知道。但同样的机会曾经成了博士麦人的定罪与审判，也成了以色列人在米斯巴的得胜。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只是我们明不明白神的心意，知道怎么服侍他，愿不愿意像以色列人在米斯巴一样勇敢地跟随他出去征战呢？但愿这一段圣经的话能够为我们属灵的路程带来真真实实深刻的转机。